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啊。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啊，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它光就大一点啊。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啊，所以它就放光。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而前天悟禅师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他拿着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啊，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看到你身上晃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那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这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其次是黄色的，颜色差一点。这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他这个能力叫报德，鬼神有报德五通啊。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多好，鬼神看到精进啊，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说多了伤气呀，伤身体呀。就他们往来啊，放光啊，就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啊，二禅以上的啊都不要用语言啊，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天啊，少净天、无量净天、毕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这是三禅的三天。所以三光三净都是讲功恨的优劣， 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啊，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广果天，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复生、复爱、广果，所以四禅叫复天，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这个三灾是经上讲的火灾、水灾、风灾，火灾可以烧到粗禅，粗禅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禅呢是水灾，水可以淹没到二禅，也就是二禅天呢没有火灾，它有水灾有风灾，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了，它有风灾，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这个地水火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啊我们也很难懂的，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了，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了，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兵街嘛，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小三灾了，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兵劫多长的时间，七天七夜，七天七夜的战争是刀兵劫，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刀兵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兵劫，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爆炸之后，这个辐射，七个月七天，七个月七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七个月当中的时候，七个月之后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个， 啊，受辐射感染之灾难呢、啊？被炸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八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7年7个月0.7天。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啊！啊，你说这个射佛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也第八年地上在长草。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了。啊，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化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所以这个大三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现在小三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了。所以第四禅才是佛体，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呢？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啊，他不施持戒，修不施心得乐，不施的多，快乐就多啊，所以他能行，他肯施啊，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啊，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前身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相。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无想听。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呢、啊，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这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呀、啊。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精是定，律是有关照功夫的，也就是说他明了，他不是死定，一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 如果只是一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啊！啊，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上天去了。啊，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本持，叫做禅定。啊，舍摩他毗摩遮那，啊，舍摩他翻作止息，啊，毗摩遮那翻作观想。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啊，它有这些意思。单修就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啊，单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天。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啊，妄想很多。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处所，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啊，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夫天里面，佛僧、佛爱、广古，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啊，见不到，啊，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啊，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啊，悟达过寺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土啊。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啊，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会变化了。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呢。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软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也逃不出命运的。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 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林寺，这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普贤，看到法会一万多人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了，末法时期的人根性呢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怕迷了路下次再来，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啊，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才知道不可思议，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啊，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啊，独率天呢，独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啊，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禅的净居天人，这个无不还天这个三处凡圣同居土，他们在这里修行的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顿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得了三界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就出了三界了那么这是净居天人五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81品的这三界分九地 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伺候。到这个五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在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祈请啊，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起行啊。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盘了，就要实现灭度了，尽居天人见到了啊，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实现，赶紧下来起行啊。尽居天人带我们起行啊，所以佛才住世八十年，为我们讲经说法三百余会，我们要感激净居天人啊！他要不请法啊，我们这个世间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啊，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啊，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禁居天人的上首啊，这个意思也还不错啊，是摩这个禁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品。这个是色界十八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飞翔飞翔天，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的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唯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呐、啊。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啊，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 如何把身吃掉啊，不要身。所以他念起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临界啊，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作无色界啊。你看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了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舍掉了啊，出离欲界到了色界了，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就近，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出离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啊，这就进入空处了。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舍空是不着空啊，不是真正的把空舍掉啊，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啊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实在啊，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还不是究竟的，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无色界的第三层。入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啊，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想非非想处天，因为他连实也不圆了，所以非想啊， 那个不起作用之处是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想啊，非想非非想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非想非非想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定，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的，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八万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八万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世界沉住坏空啊，一个大界里面有四个中界，这个四个中界就是沉住坏空这四个中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啊，沉住啊，住界。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啊，它有这么深的定，它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了。一般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 啊。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得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啊，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啊，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啊，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啊，不但不是如来果地，小乘果地也不是啊，完全产生了误会啊，就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五十种阴谋啊，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了。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 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我们是跟佛学，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学啊，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依净土经典，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佛曾经说过，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呀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课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呀、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佛在经上常常以医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他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药方啊，度八万不千不同的病人呢、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啊，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 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接受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思忱，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